啊，我们上个星期在16章我们已经交通了一次啊，我想我们提到前面十节，但是我知道可能还有一些的话还没有交通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再从16章来开始。我们16章前面一段我们交通了很多，我想我就不再提了。我们知道保罗在16章的时候，就是在路斯德得着提摩太做他的同工。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带出来的结果啊，第五节说，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的加增。然后我们就看到保罗他一直他的心意啊是继续的向前去啊，但是呢圣灵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然后他就一直在那一段那边来转来转转来转去啊，但是呢前面16节讲到圣灵禁止，7节讲到耶稣的灵不许，所以他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我们知道在这里呢，在夜间他就在异象的中听到所谓的马其顿的呼声啊。我想这一次我们上一次都讲过，我们特别是提到不是工作来决定工人的脚步，而是工人的主来决定工人的脚步啊。我们在这段路上我们特别看到这一个的原则啊。那我们就看到主是要把保罗从亚洲带到欧洲去啊，在当时来讲是他所没有预备的，但是主自己的心意是叫他的门徒做见证，从耶路撒冷、犹大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想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到地极去来做这个见证。所以圣灵的不许，耶稣的灵不许啊，所以往美西亚、比推尼啊，他们本来是在佛吕加、加拉太、美西尼、特罗亚在那里打转，而呢，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就在这个时候就特别显出一个异象，把他带领到马其顿去。那我们特别是在这里看到第十节啊，说保罗既看见这异象，然后呢就说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当我想读圣经的人就是告诉我们，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次啊记载使徒行传的路加用第一身来讲我们，所以很多人就告诉我们是路加是在这个时候加入保罗、希拉啊，他们这一个在一起同工啊。那其实我们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我们更清楚的更进一步可以透过这个我们这个两个字啊，保罗看见异象，但是他我们随机想往马其顿去。所以我们看到当保罗看到神的异象的时候啊，你看到他这里呢不单只是看到异象，而且呢你他们是还要明白领会神的心意啊，神的带领。 所以他说我们以为啊，我们看到好像在这段这一节的圣经的里面啊，保罗的脚步或者保罗跟他的同工的脚步是根据圣灵的引导，在多少时候当神在我们身上有引导的时候，神可以引导，但人呢未必能够明白的过来，或者人未必能够跟得上去。所以在这里他说我们随机想往马其顿去，然后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我想这个以为我们不要误会啊，他英文就说 concluding， 就是我们认为神这样的引导，根据我们在主面前的等候，我们就有这样一个结论，说我们要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我想这个字我们不要以中文这个以为给我们引申一些的误会啊。而且这个我们这个以为是我们以为啊，我相信很多时候我自己非常的有这种的感觉，多少时候在主面前一些的寻求啊，特别是为了服事的寻求，我实在是不敢一个人做什么决定啊，所以呢就是感谢主，在我旁边有年长的弟兄，所以有什么事情我觉得好像是我的带领，我就去求一些的印证啊。如果年长的同工不在，或者跟一起的同工，我们彼此有一个印证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在主面前，我们今天还是非常的受限制。就算是有主给我们的引导或者有意向，但是我们对于这个意向的 interpretation 啊的明白，多少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在我们的这一个交通的里面来能够更清楚的向前走啊。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在这里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一般人这个我们只是想到陆家这个时候加入了。但是我自己看到的这个我们就把我们带到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能够清楚或者我们在服事上面的方向有一个新的转变或者一个新的开始。不是一个人的以为啊，而是在身体在同工的交通里面所带出来的。所以当我们看到下面就讲到马其顿头一个城啊，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就是腓立比。啊，弟兄姊妹，对于腓立比我们都非常的比较熟悉，因为有腓立比书啊，这个就是腓立比书记载的腓立比啊，而且呢这里就首先就遇到了这个卖子布匹的吕迪亚。当然有的读圣经的人呢，但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去花时间去想，不过我稍微提一下，有人这样说这句话啊，说名叫吕迪亚呢，或者是说是在吕迪亚的一个妇人啊，就是他说这里说有的，如果你在原文里面可以这样来 interpret 这个字，那有人说呢，这个吕迪亚的妇人，在这个没有讲他的名字，说这个名字可能是有阿爹或者寻都基，但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这样的去讲。那他这样讲的根据就是说。所以你看到这个女人她的性格是非常强的，所以她强求保罗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读圣经的人一些的 interpretation， 我们没有必要去讲，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当圣灵带使徒们到了腓立比，那我们就发现在腓立比那里已经有了一些的人，他们的心是向着神，是预备好了的器皿， 能够在那里为主做见证。那这个为主做见证的这个人，我想不是保罗可能想象的啊，想象有一个提摩太在那里等等着他，而是一个吕底亚啊。那我想在这件事里面，我们可以去思想，因为连上了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因为腓立比书曾经说过，说你们是从头一天就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啊，所以这些人是向主有心的啊。但是我想当保罗到了那里呢，可以说是由昨天上一次正觉弟兄已经提过了，可能犹太人的影响力不是很大的地方，因为那里还没有会或会堂，因为这些人他们是在那个河边来祷告，这一群的敬畏神的人啊。但是我们看到呢，这些素来敬拜神的人，因为就是这个妇人，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然后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我们就在这里看到说，这里有一群有一个祷告的地方，也就是这些妇女是祷告的人，他们是心是向着神开启的人。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讲道的时候，他听见了，但是重点呢，还是主就开导他的心。当然主开导他们的心是因为这一群人是敬畏神的人，主开导他们的心是这一群人是他们心里向着神，因为他们是祷告的人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里重点不是保罗的道讲得好，重点是主开导他们的心，那个根据是根据他们是一群祷告的人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看的话啊，今天很多人注重说，因为有马其顿的呼声，因为有伟大的使徒保罗，所以神的工作就从亚洲进到欧洲，在腓立比就一开始就建立了教会。但是我们实在看到这整个的工作，你在这里看到表面上是人，但是你看到这里根本腓立比不是保罗想去的地方，是圣灵带他去的地方。在那里一开始就结个果子，重点我觉得是主就开导了他的心，当然是人先向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完全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啊。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们相信而且受洗，而且你看到这一群人他们心中有一个强烈渴慕交通的心啊，有一个肢体在一起的需要，所以他就强留保罗等人在他家里面啊。当然在进到家里边，你就看到不光是为了接待他，我相信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当这个人向着神的人的心向神开启的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自自然然在那里就有个聚会啊，神的教会就在那里开始啊。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看的话呢，从保罗到了马其顿，你就看到那个一直我就想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啊，就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传递，直到地极，然后做什么呢？做我的见证。你就看到在这里，神的见证就从亚洲进入欧洲啊。当然我们知道在这里就插出了16节这个说我们往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人，是被污鬼所附， 用法术叫他的主人大得财命。在这里就插进了这一段话，我们知道因着这一个打岔，从人看来，那里刚刚开始聚会，我们知道原则上是没有错的，神在那做工，撒旦也在那做工，那然后呢就给了使徒一个很厉害的逼迫。但是如果我们在看这整个的图画的里面啊，或者我们先放下这个打岔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结果是主的见证更厉害的在腓立比显明出来，因着保罗跟希拉在监里面夜间他们祷告唱诗歌赞美，你就看到那里，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耶稣基督见证的地方在这个给人用棍子打遍体鳞伤，放在这个牢的内牢里面，就是等于是最重犯人的脚上了木狗，木狗就是最痛苦艰难黑暗的黑牢里面的黑牢里面，在那个地方发生了赞美的声音。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见证不单单带到欧洲，而且神的见证是在黑暗的监牢里面在那里显明出来。为什么我们说这么明显说看到是神的见证呢？因为我们就看到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我们就看到众囚犯也侧耳听，然后呢忽然地大震动。你再看到在保罗跟希拉这种最痛苦黑暗刚到了这个地方就给挨了一个很厉害的打，然后落在这种监就是黑狱的最黑暗的里面，但是你看到他说他们在这里祷告唱诗赞美神。如果你读这个祷告这个字这个祷告内容不是祈求，而是一种颂赞敬拜是喜乐的灵唱诗赞美神。你就看这个完全是洋溢着灵里面的那一个喜乐我们都知道这个赞美这个祷告不是地大震动监狱的门为保罗大开以后的赞美，这个赞美是在监狱的门里面还脚还带着木狗的伤痕累累的时候的这个祷告，这个赞美。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多少时候地上就算人就算今天基督徒对神的赞美是在蒙了拯救之后我们里面感谢跟赞美，但是真正主要的主所要的见证在地上显出来是在监狱的里面，是在人挨了打还没有得释放，那个腿还给锁在木狗上，而里面对神发出来那个赞美的心，这个赞美实在是带出个见证，不单只带出个见证，也带出地都要受震动的那一个实际。当然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一个是使徒们在牢中把主的宝贵主在人身上那个该得的那个敬拜人心里面因着主就得着满足的那一个见证带出来，然后跟着呢你就看到 这个见证不单只是在透过保罗、希拉，而且呢，这个见证呢是保罗跟希拉，甚至在这个禁足啊，就是这个监狱的这个管监狱的这个人，我看他不是一个小兵而已啊，这个他是管监狱的这个人，来在他身上见证。你看这些管监禁的这个人，你看到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这些人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人啊，你看这个犯人已经给人打的这个样，他还这样来对他，而且呢，你看到哦，当保罗希拉在这个唱诗赞美的时候，他是睡着的人，就是里面一点没有感觉的，没有同情心，麻木的，或者向着神是完全没有反应的人。但是我们就看到，当地大震动，门裂开以后，就禁足一醒。你看，他是在沉睡的里面。就算这样的人，我们都看到在腓立比等候主的人，这些妇女们，他们蒙了主自己的恩啊。就算这些沉睡的人，这些是残酷的人，与神的事情没有关的人，当主的见证很明显的在这里显出来的时候，他们就醒过来啊，本来是不敬畏神的，甚至他一看到自己就没有希望，想要自杀。你看到保罗就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这个我们都在这里，我就看到不单是讲到保罗跟希拉在这里，其他的犯人也在这里。保罗跟希拉也没有逃跑，其他的犯人也没有逃跑。你就看到当时使徒们所带出来的见证啊，这个影响力是震撼了不单单叫禁足我这个狱卒啊，而且震撼了所有这些的犯人啊。然后呢，我们就带出来这一段的话。当然，在这段话的里面，我们大家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那但是这个我们稍微的提一句，就是说，这个禁足，我这个狱卒是吧？他就说，二位先生，我们应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当然，他看到他们都没有走，非常的惊讶啊。也可能他讲到我们应该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可能人说他得救是为了自己的安危，但是我们相信他这句话不是表面上的得救，他这句话我相信因着圣灵的工作，地大的震动，而且人家这些见证人在那里就是坦然的在那里啊，好像完全没有说是逃跑的这个意思。神借着这件事情叫这个狱卒啊，是实在感到神的真实，而且呢他自己要问我如何去面对这位神，他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我相信这个得救不单单是救他肉身的危难，我相信是他是想到属灵的事情啊。我相信这个基督也可能是听闻过保罗跟希拉以前所传的道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主的见证在监狱的里面，透过他们的赞美，在这些犯人的面前，在这个禁足的面前。如果你最后看到还有一点，就是说就这些官长本来说把他放掉，然后保罗就说我们是罗马人，你轻易打了我们没有审，你就把我们放掉就算了事了嘛，就把这些官长啊也吓了一跳。但是我们看到保罗希拉使徒们所见的见证，也在官长的面前见证出他们是谁。我相信这个他们是罗马人，就是比当时这些人高一等的， 但是我觉得他们更见证出来，他们是属于神的人。回过头来讲那个，遇到那个被巫鬼附的那个人呢、所讲的这些话，我想弟兄姊妹，因为这个我们都应该很清楚，知道怎么一回事。但是我愿意提一点的啊，就是主做工，仇敌也做工。仇敌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做工，有的是软的，有的是硬的，有的是打，有的是刑罚，有的是在这里制造混乱啊。有的时候呢，他不是正面的反对，好像还在帮你忙啊。因为你看到那个被巫鬼的附着的人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你说这讲的道都是对的，但是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十八节保罗就心中厌烦，然后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身上出去。”所以，我们就看到仇敌的工作啊，有的是好像王立生上个主日所讲的是咆哮的狮子。但有的时候呢，却是装作光明的天使啊，他扰乱聚会啊，叫人不留心听主的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给人一个错觉，以为主耶稣跟邪鬼是朋友啊。你看这个鬼都说啊，这是至高神的仆人，这讲的一点都没错啊啊，他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但是我们就看到，凡是出于撒旦魔鬼的，如果这个人的灵不对，不管他讲的东西是什么，都是破坏神的工作，都是破坏神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灵里面厌烦他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在聚会的里面，如果有一些的灵不对，就是他讲的话对，也是错，也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也是我们要拒绝的。所以我就是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里面实在是觉得我们非常的警醒。因为多少时候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情啊，我们最主要的看不光光他讲的话对不对，是他这个人的灵对不对。如果他是出于仇敌的，就是他讲的话好像是帮着保罗跟希拉，他的结局也是破坏。所以我们今天在灵里面要非常的苏醒啊，来面对这些的事情啊。所以我想我就是这样的简单的把这一章稍微的提一点。但我觉得我最后要讲的一句话就是四十节，说二人出了监往维迪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在人看来好像就是走了，跟这些弟兄们 say a good goodbye。但是我觉得在这里的意义是相当的重大，因为他到了他家里面，不是说只是见了吕底亚，而且是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我们就看到，经过保罗、希拉，在腓立比，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这里待了多久，我们相信这个日子只是几天的时间，或者不长的时间。我们看到在腓立比这个地方，在吕底亚的家里面，一个聚会已经产生，而且保罗跟希拉他们的心啊，你说那么经过吃过那么多苦，那么多的危险啊，这些官长把他们赶走的时候，他们的心还是要回到弟兄们的当中。所以我实在感觉到，当我们到一个地方，我经常我就说，一些年长的弟兄，到一个地方，我说你有什么想做啊？他说没有什么想做，没有什么想看，就想看看弟兄们。我觉得这一个向着见证身体的感觉，实在是每一个有主生命的人，当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 而必然带出来的一个生命的感觉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灵里面的表现啊。我想我的时间已经过了三分钟了啊。
我觉得在这次的记载里面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的结果，是的有一件事来到去形成一个这样的结果。
我觉得在这里有一段美好的事情而引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关于我们见到的美好的结果，就是在短时间里面呢，神的见证就在腓立比这个地方来到去被建立起上来。
这个美好的结果就是在很短的时间，神的见证在腓立比给建立起来。
但整件事的关键，我就看到因为有一班的人，他很愿意来到顺服神的带领，来到以致产生一个这样的结果。
这整件事的关键是在于有一群人，他们愿意顺服神的带领而产出这样的结果。
当然保罗他是有个心来到去为着神的缘故，来到到处去，来到见证神自己。
当然保罗在这里有心为了主的见证而到处去做这个见证。
所以当他来到去一路来到上路的时候，他就希望去这个地方，去哪个去那个地方，以为那些地方就是神要他用着他在那个地方来见证他。
所以他上路的时候，他就要到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以为那些地方是神要他去那里做见证的地方。
但是奇怪就是，当他来到一路向前的时候，圣灵的那个的拦阻不是一次，而是呢多次的这样拦阻他。
但是他往前走的时候，圣灵好像多次的拦阻他。
对一个愿意来到去跟随主的人，这件事是一件不是很容易明白的事。
对一个愿意跟从主的人，这种经历是不容易明白的。
当一个愿意来到为神来作见证的人，当然他是愿意来听神的话。
当一个为主做见证的人，他愿意听神的话。
但是神就没有一次过就给保罗知道神要他去哪里。
但神没有一次马上告诉他神叫他去哪里。
但就要他来到经历多次神嗰个嘅禁止，或者神嘅唔许可，
或者他经历了多次神的禁止，或者是神的不许可，
呢个系一个顺服嘅考验。
这是一个顺服的考验。
喺呢个多次顺服嘅考验嘅里边，我哋睇到保罗就喺嗰树好安静嘅一路留心神嘅声音。
所以在这个多次顺服的考验嘅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一直在那里很留心神的声音。
所以我看到最后保罗就被带到去腓立比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保罗就给带到腓立比。
那当然在保罗在腓立比的地方，他来到去要传神的话，都遇到一些的艰难。
当然保罗在腓立比传神的话也遇到一些的艰难。
在这些艰难的里面，我们看到他最后来到进入监的里面。
最后呢，他进到监牢。
在监牢的里面，刚才就突然分享到是一件很突出的事情。
在监狱里面就经历了特殊的事情。
就是在那树不是埋怨，但是在那树里的赞美。
在那里不是埋怨而是赞美。
突然间你要特别你要指出的就是，当他赞美到的地步，连监牢的地基都被摇动，监门都全力打开的时候。
当他赞美到一个地步，叫监门的地基监牢的门都给震开了，
而众囚犯的锁链都来到被松开，
众囚犯的锁链也给松开。
这个很明显是在一个赞美的里面，神用着一个很大的神迹来到去给保罗他们知道神实际欣赏他们那个就是对神的心。
就可以说神行了神迹，也是如神欣赏他们对神的心。
而那个的更加稀奇的地方，就是好像刚才弟兄所说，就是不单止保罗西拉没有因为锁链来到松开了来到逃离这个监狱。
好像刚才说过，不单止保罗西拉没因为锁链松开而逃离监狱，
连所有的囚犯都虽然锁链来到被松开，但竟然没有一个囚犯在那个时候趁机来到逃走。
其他的囚犯 虽然锁链给松开，没有一个趁机逃跑，
连呢件事连禁足都估计唔到嘅，
这个禁足都估计不到，
因为当禁足一醒嘅时候，佢当佢见到家门打开，佢就认定咗囚犯就应该逃走咗。
因为他一醒过来，他一看到监门打开，他认定了这囚犯通通逃跑了。
所以我哋只能够嚟到去想象，就系保罗西拉嗰个赞美，唔单止嚟到叫神嚟到真系咧得着啊满足。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西拉的赞美，不单止叫神得着满足，
连佢身边嘅囚犯都嚟到惊讶到一个地步，想唔到，即系冇想到咧，要佢啊锁链跌落咗之后咧，就即刻嚟到啊逃走。
你身边嘅囚犯也没有想到锁链脱落，他们马上要逃跑。
换句话讲，保罗同西拉嘅赞美喺个说辞吸引住呢一班啊原本系喺监牢里边嘅囚犯。
换句话说，保罗跟西拉的赞美吸引了原本在监狱里面的囚犯。
你再向前去睇嘅时候，特别睇到保罗西拉嗰个顺服，我就嚟到去睇到最后尾当官长越嚟释放佢嘅时候，保罗个回答嘅里边系一件好唔平常嘅事。
我们后来也看到，他跟官长啊当中的谈话也是不寻常的事情。
因为保罗话：我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你哋就喺众人面前打咗我哋，又把我哋放喺监里边。
因为保罗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你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
佢又讲保罗系知道自己嗰个权利嘅，
保罗是知道自己的权利，
但系保罗冇喺被拉下监嘅时候就立刻嚟到去申诉自己嘅权利，为自己嚟到去争取更加好嘅待遇。
他没有当下监的时候就申诉为自己争取更好的待遇。
当然我哋唔知道点解，因为圣经冇嚟到去记载到点解保罗当时冇咁样做。
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保罗当时没有这样做，圣经也没有记。
因为如果保罗系有咁嘅权利嘅时候，人哋拉佢落监嗰刻，佢就应该可以嚟到申诉。
因为保罗是有这样的权利，他们抓他的那一刻，他其实就可以这样申诉。
我只能够感觉得到，就系保罗喺嗰处都系嚟到信服神，嚟到透过外边嘅环境俾佢嘅安排，以至佢哋甘心嚟接受那个逼迫。
我只能够相信保罗还是顺服神的安排，在外面所临到他的，他就是甘心的来接受。
就因为保罗这个顺服，就以致来到去影响到一个的家庭，又可以来到去被主来到得着。
因为保罗这样的顺服，就叫这一个家庭让主得着。
所以我睇到喺腓立比嘅整个过程里面，由开始到末了都系人嘅顺服，以至带嚟呢一个神可以呢工作嘅机会，亦都让神嘅见证能够被彰嚟到彰显嘅一个咁嘅结果。
所以我们看到在腓立比整个的过程都是因着人的顺服，而神在那里完全得到彰显。
所以我就觉得呢个系今日神都是来到不断地等候，究竟在地上面有多少人愿意来到信服神那个心意，以及神的工作、神的见证、神的命可以来到被彰显出来。
所以我看到今天是在地上有多少的人，他愿意信服神，以及神的工作、神的见证、神的名在地上给彰显出来。
我想我就分了那么多，
我再分到这里。
阿们。刚才弟兄交通关于圣父，我觉得十六章中还有几个点好像比较印象深一点。一个就是圣父圣灵的带领。我想我们前面我们也一直强调圣灵的禁止和耶稣的灵的不许。我想整个这一章其实都是在圣灵的管理下。就像我想最后保罗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说，但出来他又表明了他的身份我想他是圣灵的带领。那么当然前面我想他当有那个鬼附的一连几天，但是保罗是灵里有感觉，他其实我想保罗第一天也就知道了，但他里面有感觉什么时候要转身来对那鬼说话了。我想他做什么事全都 在神的灵的管理下。那么更明显，再明显一点呢，十六章第十二节，那么他们好不容易，保罗好不容易寻求了半天，终于到了马其顿头一个城，那么他应该开始他工作了。但是我觉得那句话里面也有这个意思，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那么对他来说，什么时候他在那边住了几天，我个人是觉得他还是在仰望，如果神让他现在要去做工了，他去做工，那不然的话那几天他在神面前等候。最后到了城里，虽然神让他是不到城里，要他出城外，那我想这个当中就整个的那一章，他都是在圣灵的管理之下，他能够等，能够住几天，能够等几天才做这些的事情，这是一个点。那么另外一个点，我是觉得我其实从那一句话，我想我们有时候常常讲到那句话啊，如果你信主呢，他说怎么得救呢？他说你信了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当然我们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你一个人信了主，你全家就能够得救，不是这个意思啊，是你全家，你和你全家都信了才能得救。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家的时候呢，我就觉得留意到第十六章呢讲到家讲的特别多。那我们就觉得腓立比这个教会好像有一些这方面的特点。那么就加拉太书里面讲到，最后是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那么在这个腓立比教会中，我们会看到有推亚推亚的，有亚洲的人，有罗马的，也有希腊的。那么当中确实也有为奴的，也有就是自主的，也有狱卒。那么这当中确实好几次都是讲到家。前面讲到吕底亚的时候也是讲到家，特别是讲到请到我家里来，是强留他们。到了狱卒后面也是家，反复的提一家得救，然后是领到自己家里去，然后他和他全家因着信的信很喜乐。那这里面也是特别强调，我想他强留不是客气了，那里面不是人跟人之间的一般的关系，我想确实是在家中有那样一个爱，有那样一个越过了人的各样的各样的因素，语言地位各种，我想这是。似乎是腓立比书里面有一个的强调。我想当初狱卒他怎么会想到我怎样行才能得救，他确实看到了保罗他们的见证。那么同时我想那句话，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那么狱卒对保罗他们是那么的残忍，但是保罗回过来是保罗们对狱卒这样一个灵魂还是那样的不要伤害自己。我想对他里面，也许他里面有哇，我是一个跟保罗比我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罪人，不知道了。那里面反正在十六章中有这个的因素。那么我觉得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的明显。那么我想就像保罗当他里面有家的感觉到了吕底亚，但是第二天他们还是要到祷告的地方去。那么在祷告的地方最后他当然是说被那个乌鬼所附了。我想弟兄们也说好像那个乌鬼是跟希腊某一个地方可能是有关啊。那么我就也想到前阵子读经读到那个单一理书也讲到希腊魔君波斯魔君。那么当然不是救援的情况，但我想里面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的厉害。那么神为了让他们经历，最后他达到有一个点，就16章26节说忽然地大震动。那么也就是说保罗希腊一开始得到了一些的人，但是我想这个的城市是神要突破，借着保罗要突破进去的。仇敌在这个城市是设防的，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光开始得到了一个人，光赶出了一个鬼，我想在那个地区还真正的属灵的增长还不在这里。我想最后把那个最后能够将就是马太福音16章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是借着他们的祷告，他们的赞美。那么这个时候忽然地大震动了。那么在圣经中另一次出现忽然地大震动，我想是马太福音28章当主耶稣死里复活了，那个时候也是忽然地大震动。那么我想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他的见证，在基督身上已经做到了死而复活，最后地大震动。但神是盼望借着神的儿女们来显明这样的一个事实，当他们实在是被复活的生命所坚固所显出的时候， 最后带出的果效就是地大震动，也就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那么黑暗的权势要被攻破。那么最后当然这个我想一读到地大震动就联想比较多，最后到启示录里面什么时候有一个最大的地大震动，那么我想这里面是一个毕竟是个影子，显明出复活的生命吞灭了死亡，阴间的门不能胜过。那么也因着这个祷告，我想整个的内意在腓立比或者说欧洲第一个这样一个城市，那么仇敌的那地上的权势就是一定的程度就是崩溃了。那我想这是我觉得十六章中因为讲到鬼父的事情前面就第八章讲，后面没有讲，所以我觉得属灵的征战也是十六章的一个的重点。
就交通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刚才郑杰弟兄也提到了，他讲了那个十二节，那么我感觉到那个十三节的时候呢，就是说他这里头讲说他们出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这个知道呢是容易让我们所忽略的地方，按照中文来讲呢他就是说好像是他比较确切的知道，但是我后来看了看他这不是一种确切的知道，他是就是按照他一种习惯性的想法应该是那样，但是不是 make sure 的，那就是说他这个是凭着当时的一种感觉，就是说心里已有的一种感觉去知道那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那我说在这里呢只能说是圣灵的带领，我觉得是这一点。第二个呢就是说在这里呢我看到那个吕底亚是一个跟从主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在吕底亚身上呢有两点特别让我感动，一个呢就是他对神的话非常渴慕，他听神的话的时候他很留心的听，当然了要留心的听神的话，要渴慕神的话，在吕底亚来说，在我们这些人来说，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心打开。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他对神的仆，
因为这个侍女她自己不知道是保罗所传的是她是至高神的仆人，她也不知道他们传的是救人的道，可是撒旦知道，魔鬼知道，他借着这一个妇女这个侍女的口这样说出来。可是我们感谢神，保罗没有因为他说的有混乱，反而他知道是谁在说这些话，他有一个他的态度对他是厌烦的，是厌烦，是有一个知道这是撒旦的诡计，他知道虽然他说的好像是真的，可是保罗站在神的这一边，是撒旦的口说出来的是真的，他也知道不是真的是假的，如果不是从神的口里面说出来的，他就要驳斥，他就要责备。然后他还因为这一个缘故，他把这一个使女从这一个鬼的权下面释放出来。可是神却是十八节那里，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那个鬼从他身上面出来的。那个鬼就因为神的耶稣基督的名，他就不可以留在那里。就看到保罗他这里也救了这个侍女从撒旦的手下。可是因为这一个缘故呢，他却被人鞭打，在中文他是说用棍打，可是他们是在很强暴的对他们，就是把他们的衣服都撕破了，然后用鞭打他们很多的鞭，他们受了伤就是不当然是不轻，因为他们都是用鞭打，他们打了很多次，弟兄们都已经提过他们在这里祷告唱诗。我听说过以前查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就是说到人在受伤之后在半夜是最痛的时候， 可能他们在那个时候在肉体上面他们也是最痛的，可是实在感谢神，因为保罗没有因为他的痛而在那里接受这一个的痛的影响，他反而他依靠神，他在那里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神，他知道他所受的是为神所受的所以他就在这里看到他去祷告唱诗去赞美神，就把他的心实在神的那里看到实在他是在神的里面，他是这样的依靠神，这样的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一切都献上，也知道他所信的是谁，他所做的也是因为神的缘故。所以后来呢，那些人要放他的时候，我想他那个时候他要他们那些官长来带他出去，他不是属一个邪气说你把我们的打了，你现在我是罗马人，你这样。我想他知道那些人在主的里面他们是做错了，因为他们因为保罗赶鬼的缘故，把他们失去了那些得力的缘故，才把他们打伤，也把他们收在监里面。保罗想就是在这里，因为他是神的使徒，他就要说出他是为神做的，他们这样对待他，他们是错了，所以他在这里他要他们来好像来吧，我想好像我不知好像不是太就是讨一个公道，反而我觉得保罗好像是在这里就是就是他因为他是为神工作的缘做工的缘故，他们做错了，所以他不肯这样轻易的就把这个事情就过去，他就这样的来跟他们的一个的明白的说一个清楚。所以在这里这几件事看到这一个使徒在神的面前他的服侍的他对神的态度，实在要完全的知道自己是坐在神的面前，也是为神而做的一切的事情。
我想我交通两句好了就是我想在这个十六章里面我们很非常清楚看到，表面上我们看到好像保罗、希拉他们来为神来建造，就是说建造他的教会。但是呢我们从十六章我们很清楚看到或者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从使徒行传第一章开始神就建造他的教会。所以你在这里很清楚看到圣灵如何禁止保罗不许他们在那个亚细亚那边所以你看到教会是神来建造的，特别就是他们要到欧洲去这个腓立比，我们知道那个是我们看这段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受了从那个这个使女这个你就知道那个是被那个黑暗魔鬼的这个所辖管的一个城市，而且呢腓立比他是一个就受希腊文化影响很深的，所以你就看到如果是保罗希腊他们不可能有这个能力可以去，但是是神叫他去，所以你就看到了神叫他去的时候了，神就在那边呢预备了这个吕底亚这个人，就是说你看到因着是神来建造，神就为他们预备那个福音的对象了，所以你就看到那个吕底亚还有这里很有意思，神就借着保罗先得着吕底亚，然后呢再得着吕底亚的一家，然后呢到了四十节那边呢，他不是还到吕底亚家里见了弟兄们了，所以你就看到了他就一个人一个家，然后得着一般的弟兄姊妹，得着一个见证了。所以我们很有理由相信这个福音从吕底亚开始到他的那个家，那个聚会就在那边就开始了。就是你就看到他最后他就跟那个弟兄们 劝慰他们一番，就是鼓励，就是英文就是 encourage 他们，他就走了。还有我想我在最后一点就是这个他们在监里面呢，我们知道保罗是有理，绝对是他是我们弟兄所交通，他是顺服就是在监里面。但是我们知道因着保罗他这样子的在那个患难的里面，你就看到弟兄姊妹就成长了，就保罗希拉他自己这个做工的人，他自己先得到这个成长的恩典。还有呢，你会看到因着保罗希拉这样子的经历，在逼迫的里面呢，你就看到看到教会也是在这件事情上面被神往前再推了一步。
我想弟兄姊妹们在十六章的里头的交通也是很有意思。我想特别和弟兄姊妹们稍微提一点，就是刚才我们弟兄也特别提到了他们从去马其顿以前主一直在拦阻，最不好的时候圣灵就记下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他们随之就要去，然后就他们就认定了是主要他们去。那我们弟兄特别就在认定的这一点上重重的点了一下，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也不能忽略上头的那一个随之这两个字。虽然这两个字好像没有什么很特别，但是如果我们稍微熟识四福音的话呢，你会很清楚看见这一个字的使用在马可福音里头是出现的最多了。那为什么？那是这个是仆人的灵，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当时保罗跟同工们他们毫无保留的是站在一个做仆人的地位上面来接受主自己的引导。虽然从外面的那个经历上面来看，一次阻挡，两次阻挡，再次的阻挡，那前面去哪里呢？一点把握都没有。但是主在意象里边给他们领会过来的时候，他们立刻就知道主要这样走，既然主是这样定义，我们就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有这个方向是可以走。那么这一点有什么很特殊呢？那就和底下接下来他们到了腓立比的这一件事情就很有关系。弟兄姊妹们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是福音从亚洲进入欧洲的头一站，但是不只是地理上的环境上是头一站。如果我们稍微留意圣经上头所记载的，我们注意到腓立比这一个城的福音的工作虽然时间蛮短，但是他们的根基很稳。我们都知道几封的监狱书信，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那以弗所当时是很特殊，他们在神面前那个时候是成长的蛮扎实的。哥罗西的情形就不大对了，很短的时间，那异端就在那里头找到路了。但是腓立比呢，虽然当中他们有人和人中间的一些间隔在那里，但是那个间隔没有影响到属灵真理上的那一个发表。那么这一点跟神首先把保罗他们引到腓立比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形。我们注意到他到了腓立比的时候，他们对那个地方什么都不知道啊。这个地方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但是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那是神自己的暗暗的引领，把他们引到一批寻找神、敬畏神的人的那里。啊，保罗他们就在那里传起福音来。传起福音来，特别提一个人物。如果我们只是从历史表面来看的话呢，那提一个就是顶多他就是那个地区的第一个信主的人了，在我们的观念里边是这样。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啊，因为这个吕底亚他固然是首先信主，但是圣灵记载他的时候是特别记载他的这个人啊，他原来是推雅推拉的人，那推雅推拉就是你往后边的地图去看，就是在被推尼的下边。保罗他们起初要准备到被推尼去，在身边要那去，但是在被推尼的底下呢，就有一个城叫做推雅推拉。那吕底亚是那个地方上的人，但是他没有住在哪里，他是住在腓立比。那为什么他住在腓立比呢？当然这里也没有说，但是我们也可以猜到，因为他是做买卖的，因着那个买卖他就住到腓立比。但是问题不是在他做买卖，我们要问的是他做什么买卖。那圣灵特别记载他，这他是做什么的，那这个点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圣灵记上来就是说，有个女人叫做吕底亚，她是卖紫色布的。什么意思？按照我们的习惯来说，没有什么很特别嘛。卖紫色布就是她喜欢紫色，所以她在买卖布匹的时候，她就选了那个紫色的布在那里卖给人家嘛。我们可以这样想。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圣灵特别这样记载这个事情，我们就知道紫色布是有点特殊。特殊的情形在那里呢，不是说它的质地是怎么怎么怎么，而是说它那个颜色所代表的一个光景。因为在那个时候，紫色是那些尊贵人的衣服所用的那个衣料。那么尊贵的人他们就是穿紫色的，红色他们不能穿，红色只能给王帝穿，王室的人穿。但是底下的那些高贵的人大官那时候他们穿紫色的。那这个吕底亚就是在做这样的一门生意的。那好了，现在问题就来了，那当他是在这样的一个范围里头去生活去工作，那他信了主，那他就受他影响的人呢也多半是在这个圈圈里头的。如果我们回到腓立比书上头去看呢，我们就看到这里头有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腓立比书那里就说到，腓立比教会从头一天开始，他们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这个是从整体来说，他们很踊跃的跟随主。并且很踊跃的跟随主的人的当中呢，其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应当是属于穿紫色衣服的人。但是这个并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呢是什么呢？那这个就和保罗在腓立比书里边特别提到有一件事情，那是比较后来的历史。那保罗后来在罗马坐监，那后来坐监的时候，他碰到很多很多罗马的那个御林军， 就是王帝的卫队。那里就特别提到这个王帝的卫队里头的信主的弟兄姊妹，信主的人很多，不但是很多，并且也信的也认识主，认识的非常非常的明确。所以保罗在那里就说到，就是鱼营的全军都知道我是为了基督耶稣而被囚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历史的事实连着稍微连起来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和吕底亚的那个事情呢，不敢说一定有绝对的关系，但是有一个很深的影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当然这些事情在任何一个人，就是做主工作的人来说了，他也一点办他也没有 把握能知道，哎呀，那里有一批人，他们很寻求主，将来主要在他们中间要兴起他们来在那里做主自己的见证。这个对工人对服侍主的人来说一点把握都没有的。尤其是保罗他们当时到了那一边的时候，对整个腓立比城是一无所知，但是感谢神，不在乎人知道多少，而在乎主自己的那个引导明确不明确。主的引导一明确，跟随主的人也很绝对的按照主的心意来接上，我们就看到主自己的工作是这样的开出去了。那但我们留意到在腓立比城，我们不知道保罗他们停留多久时间，肯定是很短的时间，也许比帖撒在罗尼比在帖撒罗尼迦还要短，还要时间还要短也说不定。圣经没有明说他们留了多久，反正是一个不太短的时间不太长的时间，腓立比教会就建立起来了。那腓立比教会一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里就看到一个问题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从福音没有到欧洲以前，还留在亚洲的时候，那对福音采取抵挡的态度的呢，基本上来说那是犹太教。那么现在从来到腓立比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现在开始看到了，就碰到希腊的宗教了。特别在十六章的里头，你碰到希腊宗教的那一个顶撞的那个光景，那就透过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使女那一件事情来发表出来。表面上看来好像是鬼附，但实际上呢，在那里是那个宗教上的那一个很严肃的冲突。那因为当福音传到欧洲的时候，那原来那个地方是笼统来说那是宗教范围里头的圣地。因为那个时候应该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个时候是整个的是希腊的宗教的那个影响是笼盖的那一个地区。那现在主的道到了那一边，那么就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就引发的问题了。所以就借助那个侍女的那个问题呢，保罗他们就给大家建立。那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我们要留意的什么呢？就留意到整个过程到了快结局的时候，禁足就发现问题很严重，因此就来求告保罗。那保罗当时给他们的那个答复呢，很简单， 就是那么几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平常只是集中在那个救恩这个点上来看保罗说这句话，但是如果你深入一点去留意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保罗当时说这个话有特殊的意思。你留意到他的对象不是犹太人，所以不讲律法的问题，那现在碰到的是那个希腊宗教的那些问题。那一碰到宗教的问题的时候，那希腊宗教遍地都是神，碰到一个石头又是神，你碰到一个什么东西都是神，他的说是那个泛神教的那一种代表，一点都没有过分。但是他要寻求，当然他当时来说没有留意到救恩，但是保罗就是在那里把他带到救恩那里。那怎么把他带到救恩那里呢？不是告诉他说你们希腊的神是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你们当寻找那位天地真实的主。我们看到他底下到雅典的时候，保罗就是这样做了一件事情，那个事情以后我们再说。但在腓立比呢，神没有给他绕一个大圈，神就让他非常清楚就摆出，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信主耶稣，你要寻找神，你要寻找那这个救恩，不管你对这个救恩是认识是一个什么的内容，什么的范围，保罗很清楚就告诉他说，只有一条路，就是说当信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这个话如果在别的地方来说没有显得那么重要，但是在腓立比头一次是这样明显的说出来呢，那就点出了一个事实是很重要的。那而这一点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从第十章到十一到十五章的那一段的事情，你很清楚看到保罗这个话完全越过了耶路撒冷那是交通所带出来的那个结果。那我们就留意要留意圣灵的那个记录了。那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然后他们结果信主，全家都信了主，他们就很喜乐。但是弟兄姊妹，你留意圣灵怎么记载那一个，接下去34节下半那里，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信什么啊，在这很清楚你给我们看到一件事，上面说是信耶稣，结果呢那个结果就是说他找到了神。那这就回到我们的主说到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说到他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接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现在在腓立比这个话就印证了，他们起初只是寻找，好像要寻找一个宗教的方法来解决他们心思上或是环境上的难处。保罗就告诉他说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主耶稣。当他们接受了主耶稣的时候，引出这个结果呢，他们认识了神。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许许多多的时候， 比方说就拿我们现在的光景来说吧，一般来说信耶稣，信耶稣为什么信耶稣呢？哎呀，信耶稣要得救了，你不信耶稣下地狱了，这个是事实，但是这个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说你信了主你就认识神，你不认识主，你没有接受主，你就跟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当然是留在灭亡里。说灭亡还是那个福音，主因还是说你必须要认识神。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看到神领着当时的很初期的教会，对属灵的事情可以说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什么都是很新鲜的，他们每一个都是幼稚园的学生，当然我们今天也一样是幼稚园的学生，但是比较他们当时来说，现在我们好像还多知道一点点，等到他们那个时候连那一点点都还没有把握，但是感谢主，主要做的事情主自己负责，主在那里把他手里的工作一打开，就让我们很明确的经历到神的自己。我们是在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但使徒行在使徒行传的里头，如果我们没有抓牢主说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地基做我的见证，没有抓牢这个事实，那么使徒行的对我们来说就完全是一个历史。但是如果主给我们看到那一个事情是很明确的，我们看到使徒行传是我们跟随主的路，从不明确到明确，从明确到有把握。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现在我们看到福音从亚洲进到欧洲，头一站在腓立比立脚，一立脚就立下一个非常好的根基，弟兄们都已经特别交通过了，腓立比教会那个根基是一个非常稳的根基，因为一开始你特别留意吕底亚要求保罗要停下来在他们家，他的理由是什么？你们若真以为我是忠心信是侍奉主的，小字大字就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的信主的，请到我家来。真的信主，真的忠心侍奉主，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刚信的人所带出来的那个生命上的那一个反应非常美，也因着这样才会有那幕后那个结局。虽然主没有让保罗停留在腓立比很长很长的时间，很短的时间，保罗好像是人把保罗赶走，事实上是主要保罗赶快走，因为要走的地方太多了。但是感谢主，虽然是在那短促的时间的里头，腓立比教会的那个身体的感觉出来了，那个身体的那个见证显明了，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主在使徒的时候是这样带着属神的人是这样走，我们今天也都是这样的跟着主来走。但是教会的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在那里。那个危机是什么？人要追求大而不求真。但是我们实在要求主给我们看见，我们先要追求真，然后在真的基础上面才是我们的大。这都是在主的管理的底下。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很好的那个主给摆在我们面前的证明。有很多读经的人读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就说腓立比是一个模范的教会。 如果我们不是从各方面来留意的话，我们不太觉得腓立比有什么模范，没什么模范嘛。你读腓立比，哦，读到他们两个姊妹在那里吵，吵得全教会都失去了安宁。那是感谢主，因为那一个教会，他们根基立得稳，所以人的吵闹可以引出一些波澜，但是却带出神，让人认定神的引导是要叫人进入安息。我们感谢我们的主。所以十六章虽然是说到对腓立比，在腓立比的这一段的时间上面来说，好像是不是很轰轰烈烈的什么好像在耶路撒冷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没有，默默的就是几个人，但是感谢主，虽然是几个人，但是是非常真实肯定跟随主的。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想要就特别在这方面给弟兄姊妹补充一点点，值得我们可以去多方面的去更深的体会到主的心意。